高兴开始了生命的旅程。
好高兴开始了生命的旅程。
希望这个旅程是非常好的旅程。
希望这个旅程是非常好的旅程。
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圆满的美满圆融的人生。
今天之后就我们跟大家分享个美满圆融的人生。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圆融而美满的人生。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满而圆融的人生。
那我们今天早上也把这个图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今天早上我们也将这个图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那么这个图我们今天早上大概已经讲到了第三项了。
今天这个图我们已经讲到第三项了。
讲到人与物的关系。
讲到人与物的关系。
那么在人与物的关系呢，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说我们已经物化了。
人与物的关系最严重就是讲到人已经物化了。
我们已经不见了，
我们已经不见了。
在这个世界呢，我们已经 被物质所同化了，
在这个世界上被物质所同化了。
人已经失去了他应有的尊严跟地位，
人已经失去了他应有的尊荣和地位。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今天早上在结束的时候，我匆匆忙忙讲了我自己那个小小的故事。
我今天结束的时候，我匆匆忙忙讲了我的小故事。
那个故事是一直感动我很深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一直在感动我很深的故事。
后来有一位姊妹跟我讲，我以前听你讲过这个故事。
有个姊妹后来跟我讲过，我以前听你讲过这个故事。
我相信如果常听我讲的话，听我就会讲这个故事。
如果你常听我讲到，你会常听到这个故事。
我觉得那真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经验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在里面。
当我看到一个180公分的一个男士，
当我看到一个180公分高的男士，
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男士站在我的面前，
一个有非常有成就的男士站在我面前，
忽然间他忍不住流下他的眼泪，
忽然之间他忍不住流下他的眼泪，
他抓住我的手，他问我，
他抓住我的手就问我，
为什么那个感觉不见了？
为什么那个感觉不见了呢？
那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回绕回绕回绕，
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围绕，
感觉不见了，
感觉不见了，
那个生命的喜悦不见了，
生命的喜悦不见了，
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情感不见了，
生命里面的情感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逐渐被物质所替代了，
我们不知道哪个时候逐渐被物质所替代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物化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物化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那个宝贵的生命的尊严，
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生命的尊严。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悲剧，
这个我们很大的悲剧。
好，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如果继续往下去思考的话，
如果从这里我们继续往下去思考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物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环境遭遇到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物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环境遭受到很多的问题。
当然我知道环境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环境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
在1974年在 Spokane 举行的这次博览会。
在1974年在 Spokane 举行了这个博览会。
那么那次博览会它的主题就是人属于大地。
这个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这个人属于大地。
那么这一句话是一个印第安的酋长所讲的，
这个是一个印第安的酋长所讲的，
在差不多100多年以前他所发表的一个演说，
是差不多100多年以前他发表的演说。
那个时候被白种人的势力进到了美洲，
那时候白种人的势力进入到美洲，
白种人力量一直在扩大，
白种人的势力一直在扩大。
这一位印第安的酋长，
这个印第安的酋长，
他就深深地感觉到，
他就深深的感觉到
一种另外的文明已经侵入到美国的本土，
一种另外的文化已经侵入到美国的本土，
而这种文化是对大地没有尊重的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是对大地没有尊重的文化。
对于大地我们只知道榨取大地的产物，
对于大地我们只知道榨取大地的万物，
我们对大地失去了尊重，
我对大地失去了尊重。
所以这位印第安的酋长就发表了这样一个演说，
所以这个印第安的酋长就发表一个这样的演说，
他说人是属于大地的，
人是属于大地的。
那么这个演说在1974年的世界博览会里面把它重新播音，把它播出来，
所以这个演说呢，在1974年的博览会重新将它发表出来。
当我站在那个博览会的前面，
当我站在博览会的前面，
我看那一位酋长的模型用一个播音器在讲这一段讲词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酋长的模他的像用这个播音器来广播这个的时候，
我的心里很感动，
我心里面很受感动。
我们什么时候已经把自己的地位搞错了？
我们哪个时候将自己的地位已经搞错呢？
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从圣经上告诉我们，
上帝把这个宇宙创造完成，
上帝将这个宇宙创造完成，
他每一次创造完他都说好的，
他每一次创造完都说这个是好的，
神看到这一切是好的，
神看到这一切是好的，
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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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是好的，
这一切都是好的。
然后神就创造了人，
然后神就创造了人，
然后就把管理跟看守的责任交给了我们人，
然后就将管理和看守的责任交给了人。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改变了，
但不知道哪个时候我们开始改变了，
我们对这个大自然没有任何的尊重，
我对大自然没有任何的尊重，
我们对大自然已经没有情感了，
对大自然没有情感。
当我们在浪费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浪费的时候，
当我们在盲目的消耗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盲目消耗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用一种友情的眼光来看这个大自然，
我们已经没有用这个友情的眼光来看大自然。
慢慢慢慢的，我们的心就像一颗石头一样的越来越硬了，
慢慢我们的心就好像个石头这样越来越硬了，
我们对一切都没有反应，
我们对一切都没有反应，
我们认为一切都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我们以为一切都本来就应该这样，
我们失去了一颗真诚的感恩的心，
我们失去了一颗真诚感恩的心。
我有时候想，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缺少的就是感谢，
我想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就是感谢。
在欧美的文化里面本来是很强调感谢的，
在欧美的文化里面本来是最强调感谢的，
我们很容易说对不起，
我们很容易说对不起，
我们也很容易说谢谢你，
我们很容易说多谢你，
这些好像都是我们中国文化比较少的，
这个好像我们中国文化比较少的。
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很多人把这个最美的这一份感觉已经不见了，
但我发觉到很多人已经将最美的这个感觉已经不见了，
我觉得一切都是当然的，
我觉得一切都是当然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当然的，
我们今天一切所有的都是当然的，
我们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
我很喜欢下面的这一句话，
我很喜欢下面这句话，
他说岁月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
他说岁月可能令你的皮肤起皱纹，
但是放弃热情，
但放弃热情
一定会让你的灵魂起皱，
一定会让你的灵魂起皱纹。
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
岁月过去了，
岁月过去了，
它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
它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纹。
所以有些人虽然已经很老了也看不出来，
所以有些人已经是很老了但都看不出来。
我们很喜欢人家看不出来我们老，对不对？
我们很喜欢人家看不出我们老。
我有几个好朋友年龄都差不多的，
我有好几个老朋友都是年纪差不多的，
很可能你们认识饶孝吉弟兄，
可能你们认识饶孝一七弟兄
，那么我们在台湾还有一位弟兄叫做范大林长老，
还有在台湾还有范大林长老
，这都是我的好朋友，
这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差不多同时长大，
我差不多同时长大，
一起在大学的时代就成了基督徒，
一起在大学时代就成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们慢慢的长大，
但我们慢慢的长大，
我就有时候我就会很高兴，
有时我会很高兴，
我回家我就对我太太偷偷的说，
回去我跟我太太偷偷的说，
我说你看看啊，
你看看
那个范大林啊，
这个范大林啊，
那头发越来越少了，
头发越来越少了，
剩下几根头发都还是白的，
剩下来几条头发都是白的，
你看我的头发都没有白啊，
你看我的头发都没有白啊，
而且我头也没有掉啊，
你看我的头发也没有掉啊，
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从这边看呢我好像比他年轻啊，
从这边看来我好像比他年轻，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想偷偷的跟别人比一比看我是不是比较年轻，
有阵时我们想偷偷的跟人家比一下看下我是不是比较年轻，
什么时候你有这种心态你什么时候就已经老了，
哪个时候你有这种的心态你就已经老了。
那我的太太是一个很残忍的女人，
我太太是一个很残忍的女人，
她看我这样很开心的时候，
她看我这么开心的时候，
她就对我讲了，
她对我讲了，
她说你要小心啊，
那你要小心啊，
她说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地方老，
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地方老，
你听不听我这句话，
你听不听得懂我这句话，
有些人是头发先老，
有些人是头发先老，
有些人是别的地方先老，
有些地方是别第二啲地方先老，
哎，我后来就有一点了解了。
我后来就有啲了解啦。
我差不多四十多一点的时候，
我差唔多四十几岁嘅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手往后面拉的时候就拉不过去了。
我发觉到我嘅手向后面拉就拉唔过去啦。
尤其洗澡都会很麻烦啦。
我去冲凉非常嘅麻烦。
我发现背上有一个部分总是抓不到的。
我发觉到我背脊总系有啲地方我冇办法摸到噶。
如果一定要拉，它就会痛啊。
如果一定要拉就一定要摸到就痛啦。
所以有一次我实在不得了，我就去看医生了。
所以我觉得唔得啦，就要睇医生啦。
这个医生他就把我的手一抓，
这个医生就将我手一抓住，
他就往后面一拉过去，
就往后面一拉。
哎呀，我实在痛得不了，我就大叫啊不行啊！
我话非常的痛就大叫啦。
他再拉了一次，
佢再拉一次，
哎，我说不行，
我唔得啊，
很痛，
好痛啊。
哦，他说哦，林先生啊，
佢话林先生啊。
你这个病啊，俗名叫做五十肩。
你这个你这个病的俗名叫做五十肩。
我听不懂啊。
我听不懂啊。
什么五十肩呢？
什么五十肩呢？
哎，他说这个机器用久了总会抛锚嘛哈。
这个机器用来了总是会抛锚了。
所以你这个关节跟关节也会生锈了哈。
你这个关节也会生锈了。
啊，用久了嘛。
你用得耐啦，
他就会出毛病嘛，
就会出毛病。
我说那我什么叫做五十肩呢？
乜嘢叫五十肩呢？
哎，他说大致上人的肩膀到五十岁左右就会出毛病啦。
大致上来讲，人到五十岁，你的膊头就会出毛病啦。
所以叫做五十肩，
就叫做五十肩。
我还是听不懂，
我仲系听唔掂。
我这有时候是很笨的，
我有时系好笨嘅。
我说不对啊，
唔啱啊。
我才四十出头啊，
我现在四十几岁啫，
怎么会有五十肩呢？
应该会有五十肩呢？
你知道医生有时候是很讨厌的人哈。
有阵时你知道医生有阵时系好讨厌的。
你看那个医生怎么说？
你估个医生点讲呢？
他说林先生啊，
佢林先生啊，
有些时候有些部分会未老先衰的。
佢有啲地方会未老先衰。
啊，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
我哋会发现我哋嘅生命
就是在变化。
就喺度变化，
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种变化，
冇一个人可以避免呢种嘅变化。
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怎么说？
但呢度嘅话点样话俾我哋听咧？
岁月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起皱纹啊！
佢话岁月可能令我哋嘅皮肤起皱纹，
可能啊，
好可能嘅，
也不一定咯，
但唔一定
啊。现在当然就皱纹而言，还有很多科技可以解决，对不对？
当然就皱纹而言，仲有好多科技可以解决。
哎呀，很多电影明星可以去拉皮，对不对？
好多电影明星可以拉皮，
所以永远都没有皱纹，对不对？
所以永远冇皱纹。
他说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纹，
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纹，
但是有一件事是更严重的。
但有一件事更加严重的，
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热情，
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热情，
他说一定会让你的灵魂起皱纹，
一定会让你的灵魂起皱纹。
所以我们在关心衰老的问题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关心衰老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太关心我们物质肉体的衰老了，
很多人太关心我们物质肉体的衰老，
但是忘记了我们灵魂的衰老比什么都严重，
但是忘记了灵魂的衰老比什么都严重。
如果我们失去了热情，
如果我们失去了热情，
如果我们失去了感动，
如果我们失去了感动，
如果我们失去了爱，
如果我们失去了爱，
我们就真的衰老了，
我们就真的衰老了。
那种衰老是一种没有办法挽救的灵魂的衰老，
这种衰老是没有办法挽救的灵魂的衰老。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有一份充分的感情在那边？
所以我们想想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个充分的情感在那里呢？
我第一天说生命是一连串的惊叹，
我第一日话生命系一连串嘅惊叹。
我们有没有开始惊叹？
我有冇开始惊叹呢？
看到早上太阳上升，你有没有惊叹？
睇到朝头早太阳上升，你有冇惊叹呢？
看到晚上的星星，你有没有惊叹？
睇到晚上嘅星星，你有冇惊叹呢？
看到春天的花，你有没有惊叹？
睇到春天嘅花，你有冇惊叹呢？
看到冬天的雪，你有没有惊叹？
睇到冬天嘅雪，你有冇惊叹呢？
看到生命的成长，你有没有惊叹？
睇到生命嘅成长，你有冇惊叹呢？
看到天黑，看到天亮，你有没有惊叹？
睇到天黑，睇到天亮，你有冇惊叹呢？
如果你什么感觉都没有，
如果你乜嘢感觉都冇，
你的所有一切都已经槁木死灰
啊！你对呢啲所有一切好似槁木死灰，
我们就很可怜，
我就好可怜啦。
因为我们中国人怎么说呢？
因为我中国人点样讲呢？
哀莫大于心死。
哀莫，我哋中国人话哀莫大于心死。
心一死了，我们什么都死了。
心如果死咗啦，乜嘢都死咗啦。
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系一件非常可怕嘅事情。
所以当我们对这个大自然还有一份敬意存在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仲对大自然仲有一份敬意存在嘅时候，
还有一份感动存在的时候，
仲有一份感动存在嘅时候，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爱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所以我哋要去爱上帝所赐俾我哋嘅一切。
我们怎么样去遵循这一切？
我点样去遵行呢一切？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呢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有一天看这个美国的一个报纸，讲到一个消息，我觉得非常的动人。
我有一读到美国的报纸，讲到一个新闻，非常的动人。
他说有一个教会宣布，他们一个主日是环保的主日。
他说有一个教会宣布是环保的主日。
所以那一天他们的教会的讲台布置得很漂亮。
所以他那天的主日的讲台布置得非常漂亮，
有很多漂亮的花放在这个讲台上面，
有很多靓的花放在讲台上面。
哦，大家进到礼拜堂里面，
大家都入到礼拜堂里面，
感觉到那一天的气氛是不太一样的，
感觉到那天的气氛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那个礼堂的布置得特别美，
因为那个礼堂的布置特别美丽，
大家坐着等待这个礼拜开始，
大家坐在这里等着这个礼拜的开始。
然后当这个牧师上台要讲道的时候，
然后当这个牧师上台要讲道的时候，
他就从那个大的讲台，好像那么大的讲台的后面就拿出一包东西来。
所以他就从这个大的讲台后面拿出一包东西来，
一包垃圾，
一包垃圾，
很肮脏的垃圾，
好邋遢的垃圾。
他就把这个垃圾袋子打开来，
他就将这个垃圾打开来了。
哎呀，底下人吓一跳，
底下的人吓了一跳，
这个牧师要干什么了？
这个牧师在做什么呢？
他把这个打开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垃圾就倒在这个讲台上面，
然后他将这垃圾就抌在这个讲台上面。
哎呀，很多美丽的花铺满这个讲台，他就把垃圾倒在这个讲台上面去了。
很多美丽的花在这个讲台上面，他就将这垃圾全部倒在这个花上面。
所以底下的会众吓坏了，
底下面的会众吓坏了。
啊，怎么搞？
怎么搞呢？
然后这牧师开始讲道，
然后这个牧师开始讲道了。
你们觉得很惊讶吗？
你觉得是不是很惊讶呢？
你们觉得很奇怪吗？
你觉得很奇怪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牧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吗？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牧师今天有些问题发生呢？
是的，是有问题啊。
是有问题的。
我把这样一个美丽的讲台用这样肮脏的垃圾倒上去，
我用一个这么美丽的讲台用这么邋遢的东西抌在上面，
也许你们说你是不是在破坏整个的礼拜？
你是不是有人或者有人会问我，你是不是想破坏这个礼拜？
是的。
是
的确是破坏了，
的确是破坏了。
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也没有想到整个的宇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最美丽的一个讲台。
你有没有想过整个的地球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最美丽的地方？
你去打开创世纪去看一看，
你打开创世纪来读一下，
上帝创造一样东西，上帝创造一样东西，上帝创造一样东西，
上帝创造很多的不同的东
西，他每一个创造他都说那是好的，
他每一样的创造他都说是好的。
那样一个美丽的舞台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环境，
这一个美丽的舞台就是我们今天的环境。
我是谁？
我是谁呢？
我们怎么敢来污染这样一个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美丽的环境呢？
我们怎能够敢污染这个神所给我们美丽的环境呢？
我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感动，
我读这个故事我觉得 很受感动。
我们的环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环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上帝把我们放在他所设计的这个园子里面，
神将我们放在他所设计这个园子里面，
让我们修理看守管理，
让我们修理看守管理。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爱他？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爱他呢？
我们有没有在这一切的创造的里面看到上帝最奥秘的设计？
我们有没有在这些创造里面看到神最奥秘的设计？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眼不能见，
虽然是眼看不到，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但藉着所做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这句话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
这句说话话给我听非常的清楚，
上帝的所造之物是显明上帝的荣耀，
神所造之物是显明，要显明神的荣耀。
我们可以从上帝所造之物来看到那一位创造的上帝，
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万物，你就看到所造的神。
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万物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些万物的时候，
我们在一朵花的里面，
我们在一朵花的里面，
我们在一粒沙的里面，
我们在一粒沙的里面，
我们在一片的树叶的里面，
我们在一片的树叶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工作，
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工作，
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手，
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手。
我今天早上说我自己在低潮的时候，我就看看我自己的手，
所以我在这个第一堂我就说我看看我自己的手。
为什么我在情绪低潮我要看看我的手呢？
为什么我在情绪低潮的时候我要看看我的手呢？
我知道上帝在我的身上有个奇妙独特的创造，
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个奇妙独特的创造。
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跟我的指纹是一样的，
某一个人的指纹跟我的指纹是完全一样的。
我从这个里面我就知道上帝对我是多么的独特，
我们从在这里就可以知道神对我是多么独特。
如果我这一双手是被警察局拿来抓逃犯，
如果我这双手是被警察局拿来捉逃犯，
哎呀，实在是很对不起我们的上帝，
实在很对不起我的神。
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
所以我们看每一件东西，
所以我们看每一件的东西，
你有没有动心？
你有没有动心呢？
你有没有动你的情？
有没有动你的情呢？
因为里面有充分的感动，有赞美，有喜乐从里面涌流出来。
你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感动和喜乐从里面涌出来呢？
这是我们跟物的关系，
这是我们跟物的关系，
跟这个世界的物质的关系，
跟世界物质的关系。
那么第四点我们要看到的，
第四点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图形的往上走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的图形往上走的部分，
就是我们说人与上帝的关系，
就是人与神的关系。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呢？
我们怎样跟神建立关系呢？
当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旅程的时候，
当我们在走人生的路程的时候，
我们要有勇气接受我们自己，
我要有勇气接受自己。
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认识别人，
我要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要常常认识别人。
那么同时我们对物质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同时我们对物质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当我们再这样往前走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跟神保持我们的关系呢？
我怎样跟神保持我们的关系呢？
在我介绍这个图的时候，
当我介绍这个图的时候，
我说这个图可能会引起某些争论，
我说这个图可能会引起某些争论。
的确我每次讲这个图的时候都有人来问我一些问题，
的确我每次讲这个图的时候都有人来问我一些问题。
我把这四个关系画在一个圆上面，
我将这四个关系画在一个圆圈上面。
我今天早上也特别讲到这一点，
我今天早上特别讲到这一点
啊，我说这四个关系是相等的关系，
这四个关系是相等的关系。
所以常常有人要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时常有人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应该对神的关系是最重要最大的关系吗？
是不是我们对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呢？
你怎么说它是一样的关系呢？
为什么你将它画成一样的关系呢？
这里面会不会有错误啊？
这个里面会不会是有错误呢？
会不会不合乎圣经啊？
会不会不合乎圣经呢？
会不会不合乎我们的神学啊？
会不会不合乎我们的神学呢？
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讲完以后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讲完之后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疑问。
所以我要请你注意听下面这个解释，
所以我要你注意听下面的解释。
我们已经把这三种的关系都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已经将这下面三种的关系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人对神的关系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么我们要看看人对神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中的满足。
那么怎样能够才得到生命的满足？
我们在追求一个圆满的人生，
我们在这追求一个圆满的人生。
我们怎么样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满足呢？
怎样才能够享受真正的满足呢？
我会在明天早上特别讲到我们怎么去追求成功，
我在天日之后早特别讲到怎样去追求成功，
让我们的人生是个成功的人生，是个美满的人生，
让我们这个成功的人生成为一个美满的人生。
但是我今天晚上我先从这个角度来更加跟我们一起思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但今晚我们先要思想人和神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讲到满足的追求，
我哋讲到满足嘅追求，
大概我们不会忘记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
大概我哋唔好忘记有一个好出名嘅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
那么他强调我们的满足有五个阶层，
佢强调我哋满足有五个阶层，
所以他就把它画成一张这样的表，
佢就画成一个咁样嘅表。
这五个阶层啊，
呢五个阶层，
我们可以看到哈，前面的这最基层的两个哈，我们叫做缺乏与不足的需要。
这个最基层的两个叫做缺乏和基本的需要，
然后后面的这三大个，
好，然后后面的三段，
我们就称它为一种存在的需要，
我们称它为存在的需要，
从底层一直到上层，
从底层一直到上层，
这是最基本的需要，
这个是最基本的需要，
对，它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
是生理上的需要，
还有我们需要食物啦。
身体上的需要，我们需要食物，
我们很要减除我们的痛苦呢，
我们要减除我们的痛苦，
我们要找到一个安全的保障啦，
要找到一个安全的保障，
我们需要一种安全感呢，
需要有一种安全感，
这个是基本的需要，
这些是基本的需要，
然后再往上走，
然后再往上走，
我们就有一种彼此相归属的需要，
我们就有一个彼此相归属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简崇安老师讲了很多的，
所以我们这个简老师讲的很多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婚姻，为什么需要爱情，为什么需要家庭，为什么需要一些同侪的团体
为什么我们需要婚姻家庭和同侪的团体，
我们需要人跟人之间有一种相互的亲密感，
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一种亲密的相互感
然后我们需要被别人尊重，
然后我们需要被别人尊重，
我们也需要自己尊重我们自己，
我们也需要自己尊重自己，
这也是我早上所提到的，
这个也是我之后早所提到的，
我是谁，
我是谁呢，
我有没有看重我自己，
我有没有看重我自己呢，
在别人的眼中我是谁，
在人家的眼光当中我是谁呢，
别人有没有看到我，
人家有没有看重我，
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满足感，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满足感，
但是最上层这个满足感是什么呢，
但是最上层的满足感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自我实践的满足感，
就是自我实践的满足感，
一个实现自我的一种满足感，
一种实践自我的满足感，
当我们把自己充分的发展出来发挥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将自己充分的发挥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
我们就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
我们说这个是 Maslow 所讲的这个五个阶层，
我们说这个是 Maslow 所讲的五个阶层，
所以我们很快的再把它跟大家看一下，
我很快的就跟大家看一下，
最基层是不足与缺乏的需要，
最基层是不足和缺乏的需要，
我们有些基本上的生理的需要，
我们有基本上生理的需要，
像食物，像减轻痛苦，像安全保障，
好像食物减轻痛苦或者安全保障，
然后再往上一层我们有安全的需要，
然后再往上一层有安全的需要，
我们要超越生命中的不确定性，
我们要超越生命中的不确定性，
要超越生命中的一些压力，
要超越生命中的压力，
让我们得到安全感
而获得安全感。
那么第三个层次说，我们说
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
就进到这个存在的需要了，
就是进入存在的需要了，
这种需要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什么物质上的东西，
这种需要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什么物质上的东西，
物质的需要已经在这个地方就已经解决了，
物质的需要在上两层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需要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心灵的需要
我们看到这种的需要是内在的，是心灵里面的需要，
比如说这边讲归属感的需要，
好像说归属感的需要，
我们有一种相互亲密的需要，
或者说相互亲密的需要，
我们有一种爱的需要，
或者是爱的需要，
那么第四个层次说我们有一种评估被评估的需要，
第四种层次就话到评估被或者被评估的需要，
我们有自尊的需要，
自尊的需要，
我们有被尊的需要，
被尊的需要，
那么最高层就是有自我实践的需要，
然后最高层是有自我实践的需要，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需要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需要，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所需要的不单只是物质上的需要，
我们也有很多心灵层面的需要，
而且有心灵层面的需要，
不仅是一些具体的一些物质的需要，
不单只是一种物质的需要，
还有一些抽象的一些东西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更高层次的需要，
而且在心灵里面一种更高层的需要，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种意义来成为我们存在的一种价值，
换句说话来讲，我们需要一种意义来到成为我们存在的价值。
那么这个部分哈，
这个部分呢，
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会发现有更多的人在思考。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更多人在思考。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精神医学家叫做 Frankl。
我们发觉到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医学家叫做 Frankl。
那么 Frankl 他是一个犹太人。
Frankl 是一个犹太人。
那么在二次大战期间，他被关在这个最可怕的一个集中营里面。
所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关在一个最可怕的集中营里面。
我们知道 Auschwitz 那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死亡营。
我们知道 Auschwitz 这个是最可怕的集中营。
那么他就被关在这个集中营的里面。
他就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
每天面对，
每日所面对的
就是死亡跟羞辱，
就是死亡和羞辱，
没有意义的劳苦的工作，
没意义的劳苦的工作。
所以这样的生活让 Frankl 开始思想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这样困苦的生活使到 Frankl 再一次思想活着的意义。
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他们要面对那个盖茨太保的审判，
有一段时间每日朝早他们要面临这个盖世太保的审判。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就进到那个煤气的那个室，就死亡，
就是进入煤气室，就是死亡。
然后就进到焚化炉里面，就化为一缕青烟。
然后进入焚，将这个尸体放入焚化炉，就化为一缕青烟。
那么如果往这边走，
如果往这边走呢，
也好不到多少，
也不好，不得几多，
就继续出去做苦工，
继续出去做苦工，
羞辱的做苦工，
被羞辱的做苦工，
忍耐痛苦的做苦工，
忍耐痛苦的做苦工。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然后到第二天之后就
再面临一次选择，
再面临一次选择。
如果到这边，
如果去到左边，
就面临死亡，
面临死亡。
如果到这边，
去到右边，
面临第二天的劳苦的工作，
面临第二日劳苦的工作，
面临第二天的死，这个羞辱的工作
啊，然后面临第二日羞辱的工作。
所以 Frankl 他就开始思想了，
这个 Frankl 就在这里想了，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的生命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我活着一天只是继续的劳苦，只是继续的受羞辱，那为什么现在要活着呢。
如果我活着一日继续被羞辱被劳苦，那么为什么要活着呢。
那么如果往这边走，就是化为一缕青烟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生命究竟是什么呢。
咁样如果向左边走呢，就化为一缕青烟，咁样到底系乜嘢事呢。
我们知道二次大战让很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到好多人重新开始思考生命嘅意义。
他们发现如果我们活在世上没有希望，那么活着就是一种忍耐。
如果活在世界上冇希望，所以活着就是一种忍耐。
如果我们只是忍耐忍耐忍耐，那么活着就是一种折磨，活着就是一种痛苦。
所以忍耐忍耐忍耐，活着就是一种折磨，就是一种痛苦。
所以这些思想开始思想，
所以这些思想家开始思想了。
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我们中间这段究竟是什么意义。
我们从出生到死亡，到底这段时间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Frankl 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所以这个 Frankl 在这么痛苦的当中，
他就思想出一个东西叫做意义治疗。
他就思想出一件事叫做意义治疗。
好，我们知道他是用这个 log therapy 啊来表达，
叫做意义的治疗。
那么他用这样的治疗然后来面对死亡，
他来到这样的治疗来到面对死亡。
因为当他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因为当他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发现他必须在这样没有意义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意义，这个意义能够让他继续的承受痛苦的生活，承受死亡的危险。
所以他在这些没意义的生活里面要寻找一个意义，就让他面临这些残酷的生活，折磨的生活。
所以他在集中营，在这个死亡营的时候，他就开始记他的这些心灵的这些笔记。
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集中营就开始记录他心灵的日记。
当他开始写这些东西以后，
当他开始写这些东西之后，
他就发现他更不能死。
他就发觉他根本不能够死。
他发现他活着有个很大的意义。
他觉得他活着有一个很大的意义。
他必须把这样的感觉传达给其他的人类。
他必须要将这样的感觉传达给别的人类。
所以等到二次大战以后，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Franco 他出了监狱，
所以 Franco 就离开咗监狱，
他就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所以佢就写咗一本非常有名嘅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在寻找意义》，
所以呢本书嘅名叫《人喺度寻找意义》。
它的副标题叫做《从死亡营到存在主义》，
所以呢个副标题就话从死亡营到存在主义。
他开始思想这些问题，
他开始思想这些问题。
每一个人活着必须要有一个超越这个物质、肉体、生跟死亡的一个超越的意义存在。
每一个人活着都需要一个超越死亡这些意义存在，
这就叫做希望。
这个叫做希望。
所以我们知道二次大战以后要发展所谓希望的神学跟希望的哲学，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发明了这些希望的神学同埋希望嘅哲学。
我们要找到生命中的一个希望，
我哋要揾到生命中嘅一个希望。
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走向死亡，
如果我哋嘅人生只系走向死亡，
那我们就等于每天在练习死亡。
咁样我哋就等于每日喺度练习死亡，
我们就越来越走进死亡，
我就越嚟越行入去死亡。
这样的人生不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
咁样嘅人生唔能够令我哋得到真正嘅满足。
台湾有一个年轻的歌星。
台湾有个年轻的歌星
叫做薛岳，
叫做孙岳，
不是孙岳，薛
薛岳、
哦、这两个人不太一样。薛岳、啊、他是一个台湾的歌星，
薛岳是一个台湾的歌星。
那么他得了癌症，
他得到癌症，
医生宣布他没有任何的希望，
医生就宣布他没有任何的希望。
但是这一位歌星啊，他对死亡征战，
所以他这个歌星就对死亡征战。
他在病中有一首歌是他唱出来的，
在病中有一首歌是他唱出来的。
然后他要求医生在他死亡之前举行他的告别演唱会，
然后他就要求医生让他在死之前就有一个告别演唱会。
所以这个演唱会举行的时候，很多演艺界的人都去支持他
啊！这个演唱会举行的时候，很多演艺界的人士都去支持他，
因为代表他对生命的一种表达，
是表明他对生命的一种表达。
那么在他的这个告别的演唱会里面，
在他的告别的演唱会里面，
那么他唱了一首歌，
他唱了一首歌
叫做《如果还有明天》，
他的名字叫做《如果还有明天》。
我觉得这首歌也写得很好，
我觉得这首歌也写得很好。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
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
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
如果没有明天，
如果没有明天，
怎么说再见？
要怎样讲再见呢？
这一段歌词，
第一段的歌词
就是他反反复复唱的一段歌词，
就是他反反复复唱的一段歌词，
一直用这个歌词来问那些听众。
一直用这个歌词来到问听众，
我们还有没有明天？
我们还有没有明日呢？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日，
我就要思想怎么样来装扮我的脸，
我就要思想一下怎样来到装扮我的脸。
但是如果没有明天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天日怎么办呢？
我们连再见都不能说了，
我们连再见都不能够说了。
所以这一个歌，这一首歌是一个临终的歌星，一个临终的病人所在告别演唱会所唱的一首歌。
所以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临终的病人，一个歌星，他在这告别的演唱会唱的，
当时让很多人得到很大的感动，
当时让很多人得到很大的感动。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天日，
我才要思考怎么去装扮我的脸，
我还要装扮，要怎样去装扮我的脸。
这首歌我也常常喜欢哼他的两三句哈。
这首歌我也时常喜欢哼他的两三句，
因为薛岳是个男高音，很高的声音啊。
因为薛岳是一个男高音，是很高的声音，
所以他的歌声就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回转，
所以他的歌时常在我的心里面回转。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天日，
我该怎么样来装扮我的脸，
我应该怎样来到打扮我的面。
如果没有明天，
如果没有天日呢，
我们怎么去说再见呢？
我怎样去讲再见呢？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发现这种终极的关怀，
我们会发觉这些终极的关怀
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走向死亡，
如果我们人生只是走向死亡，
一切都会结束，
一切都会结束，
那我们又有什么东西呢？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东西呢？
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说，
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
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不是那么消极的，
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不是那么消极的。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走向物质的结束，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走向物质的结束。
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上帝为我们预备永生，
神为我们预备永生，
耶稣基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
耶稣基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
他既然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他既然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他就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他就再来接我们去到他那里。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死亡不是终结，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死亡并不是终极，
我们还有明天，
我们还有天日。
当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明天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还有天日的时候，
我们就要思考怎么样在今天活得更加有精神，
所以我们就要今天思考比今天活得更有精神。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走向那个衰老跟死亡结束，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走向衰老同埋死亡，
我们的生命是走向另外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走向另外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的装扮是进到另外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去，
所以今天的装扮是进入另外一个生命里面去。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所以当基督徒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地说再见，
我们可以坦然地说再见，
没有关系，再见，
没关系，再见，
否则我们的生命就变得非常的悲惨，
否则我们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悲惨。
所以这一种终极的关怀是我们人类所具有一种特质，
所以我们终极的关怀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特有的词，
这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一种特别的一个本质，
也是神特别赐给我们一个本质。
人跟动物不一样，
人和动物不一样，
虽然我们的物质肉体受到生化学的分解可能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的身体受到生化的分解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
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存到永远的，
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是存到永远的。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列车，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列车，
我们生命的旅程，
我们生命的旅程
是从现在走进永生，
是从现在走入永生。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预备来迎接永生，
我们要怎样预备来到迎接永生，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的短暂，不是这样的有限，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么短暂的。
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追求，
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追求。
那么也许我们会更多要思想一下，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位神呢？
那么或者我们要更多的思想一下，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神呢？
我在第一天我就讲过了，
我第一天就讲过了，
我们要去寻找这位神，
我们要去寻找这位神。
其实不是我们在找神，
其实不是我们在这找神。
在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一个最大的恩典，
一个最大的恩典，
不是我们找神，
不是我们去找神，
是神来找我们，
是神来找我们。
我第一天曾经提过，
我第一天曾经提过，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想神，
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思想神，
我们用的是信心去经验神，
我们用的是信心去经验神。
讲到信心，可能我们又会有很多的问题了，
讲到信心，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了。
我们说圣经上说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
圣经上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所以我们必须先相信有神，
我们必须相信有神。
你说我怎么可能相信呢？
你说我怎么可能相信呢？
这个信好像太困难了，
这个信可能太困难了。
其实我觉得信并不是那么困难的，
其实我觉得信并不是那么困难。
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去服兵役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去服兵役的时候，
那是我当少尉，
那时我当少尉，
我那时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所以我早上起来，我在我的军营里面读我的圣经，
所以我早上起来，我在我的军营里面读圣经。
那么就有一个士官从我的面前走过去，
所以有个士官在我面前走过，
他看我在读圣经啊，
他看见我在读圣经啊，
他觉得很奇怪，
他觉得很奇怪了，
他就从我的桌子这边看我看到那边，
他就从我台这边看到那边，
然后从这边又看，我看到这边，
从呢边又睇翻去嗰边，
我就知道他一定有什么问题了。
我知道他一定有咩问题啦。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啊？
我有咩问题啊？
他就报告少尉，
他就话报告少尉，
很有礼貌的，
好有礼貌。
他说：你大学毕业了，还读这个玩意儿？
佢话你大学毕业了仲读呢个玩意？
我说大学毕业为什么不可以读这个玩意儿？
我大学毕业不可以读这个玩意吗？
他就忽然间冒出一句话来，
他忽然间冒出一句话来，
他说信基督教的人都不孝敬父母。
他信基督教的人都不孝敬父母。
这奇怪，怎么会有这种话呢？
我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话呢？
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想？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不祭拜祖先了、啊、连父母死了都不哭。
啊，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啊，祭拜祖先，连父母死都不哭。
我说哪有这种事情、啊、
我说哪有这种事情呢、
啊、他说我们家乡就有。
我们家乡就有、
啊、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啊？
我就问他什么事了。
我听他一讲我就了解了，
我听他一讲我就了解了。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如果死了没有人哭，
如果死了没人哭，
那个人就等于白死了，
这个人一定是白死了。
对啊，那死了要有人哭，
死了要有人哭、
啊、表示大家都很爱他，
表示是很爱他，
表示大家都舍不得他，
表示大家都舍不得他、
啊、所以要有人哭，
所以要有人哭，
死了才值得，
死了才值得。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的之下，
在一个这样的风俗习惯之下呢，
所以那个孝子就要负责哭啊，
所以这个孝子就要负责哭、
啊、这个灵堂摆好了，
这个灵堂摆好了，
然后有一个这个司仪在旁边，
有个司仪在旁边、
啊、有吊丧的人过来了，
有吊丧的人来了，
他就开始大声宣布、啊、
他就开始大声宣布了，
林志平先生来吊丧，
林志平先生来吊丧、
啊、那么他一这样一喊，这个孝子就要开始哭，
这个孝子开始喊，
然后林志平就走进去了哈，
然后林志平就喊进去了，
孝子就跪在那里哭啊，哭啊，要呼天抢地的哭、啊，
孝子就喺度喊，要呼天抢地嘅喊，
然后我们就行礼完毕，
然后我哋就行礼完毕，
我就走了，
我就走啦。
然后他又要开始叫了，
然后佢又开始叫啦，
江大伟先生嚟吊丧，
江大伟先生嚟吊丧，
然后孝子又又要哭，
这个孝子又喊啦，
然后走掉了，
又走咗啦，
然后他又要叫一声，
又叫一声，
这是赵约翰先生嚟吊丧，
赵约翰先生嚟吊丧，
他又要哭。
又要喊、
啊、人家又走了，
人家又走了，
人又不是机器，对不对？
人又不是机器，
一吊丧就哭，
一吊丧就要喊、
啊、一走了就不哭，
一走了就不哭。